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听这个新播客，这是我们播客第一集，我们准备谈一下最近的这个电影 Spider-Man No Way Home。 OK， 今天的嘉宾就是木宇和小张，我的男朋友，然后他对 Marvel 这边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把他叫过来也挺好的，让
全路人，
对，让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电影。嗯，凯文，
大家好，我是凯文，哈哈哈。
他对 Marvel 了解还是比较多，然后还有他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明明。明明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明。然后我呢，就是之前呢，其实是一个资深的漫威黑，然后在看了几部电影之后呢，就是现在觉得还是一个路人偏粉的一个状态吧，也没有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呢，能够给很多之前是漫威黑或者现在是漫威黑的一些朋友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或者方向，或者说就是随便喷喷之类的，对，
一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OK， 那我们第一个就先说说都在哪看的吧。凯文和明明在哪看？
我和明明在电影院看的，这是我们大概两年之内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
人多吗？那边
人挺多的，但我们专门找了那个人比较少的，因为还是有这个疫情的顾虑嘛，然后我们还坐的特别靠边的位置。
哇，
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看 IMAX 电影，因为它就是戴眼镜之后总觉得亮度会稍微降低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放弃一些视觉上的享受，但是还是想就是不用戴眼镜然后看原画质，这样子会也会有另一种体验吧。所以我们就是看的普通电影，然后当时那个场次里面我觉得人还是比较满的，但是虽然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挤，主要小孩也比较少吧，可能大部分都是为了看这个电影而来的那成年人啊，或者说是粉丝啊之类的。
粉丝，对，应该很多粉丝去看。你那边氛围怎么样？有没有人？
氛围很好，至少在看电影的时候那种好的镜头大家都会鼓掌欢呼之类的。对，
哇，
还是不错的。对，
我真的太羡慕了。我感觉我上次体验这种氛围应该还是复联四上映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去看首映真的是一直在欢呼，我们整场的一直在鼓掌。哇，和现在比真的太惨了。我和小张看蜘蛛侠是在家里看的，看的还是枪版，真的画质贼烂，我们受不了。
但我们看了一天的蜘蛛侠。
哦，对，我们看这蜘蛛侠是补了之前的，你们有补之前的电影吗？
没有去补，但是我是看电影之前会，因为我现在追一些 YouTube 的频道，比如说有一个叫超立方的，他做很多解析，所以我会跟着看一点，对于你看这个电影有一些铺垫吧。
明明有跟着一起看吗？
明明应该是没有。
对，其实我是完全没有看过之前的就是任何版本的蜘蛛侠，但是肯定是有看过片段的嘛，就比如说第一代蜘蛛侠倒挂蜘蛛丸啊，或者说是拿那个盘子接食物，那个都是非常经典的画面。还有那个加菲版的蜘蛛侠呢，就是没有接到格温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 cut 真的是看了非常非常多遍。就是虽然很多人觉得超凡蜘蛛侠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但是我光看那个 cut 的话还是觉得比较感动，或者说是比较震撼的吧，一个地方。这就是我对前面两部的那种前面两个版本的印象吧。
哇，很多人这次都提前看这个。我和小张那天是有一个电影马拉松，就我们大概从中午开始就连看了四部电影，先把托比的看了两部，然后再把加菲的看了一部，然后再小蜘蛛再看了一部。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都会去回顾，因为这次其实一直有爆料说可能有之前的出现在里面，可以聊一下当时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这个电影。嗯，从凯文开始。
好，我先说一下，说实话，我觉得把两年内第一次去电影院的体验给这个电影是非常非常值，看完特别的爽，说实话，就是爽这个字。然后明明接着，
就是首先呢，我觉得它肯定是达到我的预期了，就是前面两部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光是荷兰弟的这一版的前两部，他前两部我大概看了很多遍了，我觉得不管是剧情起伏上面，还是整体的那种走势，或者说是他这个对蜘蛛侠这个在复联以及在这个漫威宇宙的安排，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蜘蛛侠真的是我在那个漫威电影里面看的比较多的几部，然后这一部我个人觉得就是我可能还会再重刷，就是私下看看视频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该精彩的地方还是非常精彩的，会有一些起伏以及非常感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是一个很好看，就值得这个票房，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漫威电影。
对，现在票房好像贼高，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漫威影史上第三名，而且是在疫情情况下都能达到第三名，真的太厉害了。但现在
AMC 的股价因为这个蜘蛛侠的票房涨了20%，
太强了！我真的觉得这贼厉害，因为就疫情还能有那么多人，我是真的没想到。
就像我们这些很谨慎的人都去了，你想，就之前那些去电影院肯定也要去。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连中国的票房都没有，哇，这是最屌的。
其实我想接着说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等待这个电影上映之前的经历，然后对这个电影的预期。因为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们其实一直非常想看《永恒族》和《上汽》，但是呢，我们看完《上汽》之后是挺失望的，觉得这个电影呢真的是非常的不行，就哪怕。就是作为一个漫威黑，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黑到了。然后当时永恒族呢，我觉得我们虽然没有看，但是看大家的评价就是一个可看可不看，就可能也没那么好的一部漫威电影吧。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怎么回事，就是漫威是现在第二纪元宇宙已经撑不起来了吗？这种感觉。但是当然蜘蛛侠和 Doctor Strange，哦，奇异博士，对这两个我们觉得还是在第二宇宙中非常重要的角色。然后加上蜘蛛侠的前两部，我觉得拍的还是节奏蛮快的，蛮好的，所以非常非常期待这一部。结果呢，也是甚至超过了我们的预期，真的很好看，节奏很快，你不会去仔细的想说这个剧情它哪里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剧情它合不合理，而是你就沉浸在这个氛围、这个节奏里面、这个小片段里面，而不会去过多的想它这个电影是不是好，而是你看完之后就是觉得很爽，我觉得这就够了，而不是过多的去纠结一些细节之类的。
真的，而且我感觉蜘蛛侠这个电影，它就哇，它完全就是怎么说，漫威迷就原地过春晚，哇，这种感觉真的是
是的
、啊，而且特别是国内已经有太久时间，就反正我是没在电影院看过任何漫威相关的，我感觉我首页那些人应该全看了。就没有人不看的，就大家等太久了，而且这个电影也真的贼值得，真的小蜘蛛和奇异博士真的是能撑下漫威往下走的两个人，我觉得剩下的
第四阶段很重要的人物，
对，太重要了。
像我是看了所有的 Disney Plus 上的剧，就是鹰眼我也已经看完了，我觉得这些剧的质量都还挺高的，而且他们和这些电影就至少是这一部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因为这涉及一些剧透，因为从 Loki 那边打开了这个多Multiverse 大门，对吧？对。但是我对于这个电影可能期待，因为我对 Multiverse 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对这个电影的期待可能是它会讲更多的关于 Multiverse 的内容。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可能想要更看到更多。但是抛去这个不谈。从小蜘蛛的表演上，关于小蜘蛛的一些发展上，那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很令人震撼的。对，
对，而且小蜘蛛他这个角色本来就自带流量，就他不仅是在现在 MCU 里面很火，他在整个影史上都很火。对 ，Toby 那一版本来就已经就很经典，很深入人心。
我一直听说美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蜘蛛侠，这是我一个一直听说的说法，好像确实是这样。因为 Community Superhero 的角色，大家都更喜欢一点。
可以引入就是对蜘蛛侠这个 IP 的印象吧，就是可能在国内的话还是钢铁侠更受欢迎，或者说更被人所知道一些，但是蜘蛛侠个人觉得是在可能漫画形象稍微立体一点的一个人物，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高中生嘛，然后加上他有 MJ， 然后有格温，以及他自己就是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的选择，作为一个高中生，然后他能做出的一些事情也是很受这种争议，因为他自己也是很纠结，就是内心非常饱满的一个角色，所以这可能我猜测可能是大家为什么很喜欢这个 IP 的一个原因吧。
我感觉蜘蛛侠就他在国内的确像明明说的，就可能没有钢铁侠那么受欢迎，就现在你也都不好说到底是钢铁侠受欢迎还是蜘蛛侠受欢迎，但是在美国就他肯定是至少在以前是更受欢迎的，因为当时漫威没钱的时候他卖的就是蜘蛛侠，把蜘蛛侠卖给索尼，哇，真的是啊，就这个决定不知道怎么说对，但的确当时救了他，但当时钢铁侠根本就卖不出去嘛，因为当时钢铁侠其实应该严格来算一个二线角色，就 只有他们自己敢拍这个电影。当然最后是因为找到 RDJ， 所以就这个另一个 story。 但蜘蛛侠应该是在整个美国基础上历史上都有很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人他们应该是从小开始看漫画，就漫画这个历史比较多一点，然后漫画里面蜘蛛侠就是一个非常 A 咖的一个角色，而且蜘蛛侠代表的应该就是说人人都是蜘蛛侠，就他和我们很像，他就是个小屁孩，他也会犯错等等的，他就很容易给人一种代入感，所以蜘蛛侠就能那么 popular 也是很有原因的。加上也已经有四部电影 ，Toby 三部，那个哦五部电影都铺垫，所以蜘蛛侠应该是一个很大的 IP。漫威能把这个蜘蛛侠从索尼的要回来，哇，真的是这十年吧，这五年来干的最漂亮一件事情。对他没有这个，我都不知道他第二阶段要怎么拍，说实话。
而且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先的托比版蜘蛛侠上的时候，我们根本还没到看电影那个年纪的，
对，
所以都是只有你去接触漫威，你觉得喜欢漫威之后，你才会去补那几部的，所以可能对之前蜘蛛侠的印象会稍微少一点。
对，我看其实网上很多人就说这个托比是最经典的，就因为他出了最早应该，但的确你像托比出了2002年，我可能才五岁，然后这大家也都六七八岁，对，就的确没看过，就也没有那么经典。加菲的可能看过，对，但加菲
我还是去电影院看过，但好像实在是不太行。对，我看过二去电影院看过，就感觉不太行。
我们要开始剧透了，说最喜欢这个电影的地方，哇，那肯定是那三个蜘蛛侠呀，这也太屌了，哇，这真的是你们之前知道吗？就是。100%知道吗？
我感觉是肯定知道了，因为我看那个超立方的那个。
哇，
我其实是80%知道，但是当时有一个给我朋友圈剧透了，然后我就变成100%知道了。我还知道他直接被剧透到怎么出场，这是最生气的，因为你是可能不知道他怎么出场的，对吧？
嗯。
但是呢，他直接是拍了一张电影院的屏幕，所以我已经知道那三个人是怎么出场的了。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剧透，尤其是不要拍电影院的屏幕，不要，就是哪怕你说了一些话也还好，不要拍画面哦，真的很神奇。
对，说实话，那一个他们出场镜头是可能是这个电影我最喜欢的一部分，就是非常的温馨，在一个 Ned 的奶奶的家里，蜘蛛侠从他转的圈里走出来，就很平淡，但是又非常温馨，非常令人欣慰。
而且哇，他出场的时候，他那个 Ned 那个圈一下让我想到复联四。哇，复联四里面也是从一个圈里面然后出来，就那些人回来了嘛，回来参加了战场，那个是复联四我最激动的地方。然后这边他就用这个圈带出来了一个蜘蛛侠，就这块也是我超级喜欢一个地方。
其实有一点点打破，就是观众会有可能有的就是预期，因为可能大家会更觉得就是两位蜘蛛侠出场可能是比如说正打激烈的时候，然后就是荷兰弟可能打不过，然后另外两个人出来救场，然后大家欢呼，但其实就是完全打破了这个想象，是一个既平淡但是你又非常有感触的时候，是因为他给了你很多时间去回顾这两位蜘蛛侠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经历过的画面，他们会有更多的就是场景然后来沟通来交流，然后你就会想到更多关于他们之前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他们一出现就是打，而你更想到是他们的经历，然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好。
对，而且我觉得他整个戏份都比我想象的就多得多，我刚开始也以为他们可能就客串一下 surprise， 然后就让大家欢呼一下，我也是没想到他基本上占电影那么大一部分，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只能说蜘蛛侠这个导演做得很好，我感觉他都不仅仅是 MCU 这个蜘蛛侠的故事，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把 Toby 啊，特别是加菲，把他们两个角色也都给续写了一下，不管是观众知道他们后面怎么样，而且有一个 happy ending， 就加菲接的那一下，那个镜头真的是太美了，加菲真的是演的太好了。我今天又重看了一下那部电影，然后加菲去接，然后问那个 MJ 说 Are you okay， 就类似这样，哇，他整个要哭出来那个表情，哇，我太喜欢了。我之前就一直觉得加菲那版是挺好看，但现在我觉得他这三个蜘蛛侠里面起码演技让我感觉，就这么说可不可以，让我感觉应该是最好的。
对，尤其是我发现有很多网友也总结出来了，就是说加菲之前是用蛛丝接的，所以没有接到，然后这次他就是自己跳下去用身体接的，然后哎，真的是非常的感触啊，终于也是相当于是打破了自己一个心魔吧，以后他也能更好的生活下去这样。
对，这三版里面其实加菲是最惨的，因为加菲他也没有 MJ， 托比现在还有自己的就和 MJ， 虽然 complicated 但最后也 work out， 但小虫虽然世界都把他忘了，但是他后面应该还有好几部，应该没什么问题。对，
他续签了吗？他签了多少部？
他我不知道具体签了多少部，但是应该我看有小道消息说他应该还是要继续演，就索尼说如果他愿意拍，就如果 Tom Holland 愿意拍，他们就愿意去继续给他们做这个蜘蛛侠，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并没有完全说是就他会愿意拍，刚开始是说一定会有，然后后面好像变了一下，他说他不想到30岁了还继续演蜘蛛侠。
嗯，
但他现在已经20可能6、7了，跟咱们差不多，也不一定。哎，还有就因为这个我又听到小道消息说加菲可能回来继续演，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他们说加菲可能会继续演，但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了，就全当小道消息听。我觉得也很有可能啊，因为他们现在能出现在这里就说明有钱还是比较好，就这两个公司现在为了赚钱然后都来拍这个，我觉得再叫一个人回来，就如果加菲想拍的话，他自己本来之前就是说想拍，因为他只拍了两部没有完嘛，所以他如果继续拍的话，那现在大家都看到他在这一部里面演这么好，人气这么高，那还是很有可能会回来的。我觉着加菲，我看他的采访是说他什么从3岁开始就喜欢蜘蛛侠了，然后就一直想演。他和索尼拍第二部，他自己在采访里面也就说他特别遗憾，就索尼这样说拍那部电影的时候就也受到了很多干扰啊之类的，意思就也没有拍出他想要的效果，所以后面如果他愿意再拍的话，我觉着索尼还是可以考虑给他再出一部，反正我肯定会去看，但就是不知道他们从哪能找到一个像石头姐那么漂亮的女主。哇，石头姐真的很漂亮，在她那个电影里面。还带来我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想加菲她没有 MJ 了，但她也没有第三部了嘛，暂时没有了，但是小虫就之后如果再要拍的话，那他们是重新找一个 MJ 吗？还是怎么样？就还是把这重启？
这个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我也是看到有小道消息，可能就完全特别小道，特别不准，但是可以提供一个猜想，就是有人说他会下一步拍他进入大学之后的生活，然后他会遇到格温，所以说他可能就会跟 MJ 没有任何联系了之类的。这个讲到底有点让我没办法接受，如果这样拍的话，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格温在漫画里面是蜘蛛侠的也是初恋女友，对，然后在那个加菲那个版本
是他的女朋友，
对，是他的女朋友，直接把格温拿过来当女朋友了。就托比的3里面不是出现了一个格温吗？就那个女 Waitress 是一个搞得像他的小三一样那个角色，
就是跟他接吻，
对对，所以3部里面其实都有格温。
哦，就是他。哦哦 OK，
明明知道那个吗？他们当时反正出来了一个新的，然后还复刻了他和 MJ 那个经典 case，贼奇怪，
听起来很恐怖。
是因为他被毒液那个毒液附体的那个变成暗黑蜘蛛侠吗？
不是，
那没有，
这
个在他附体之前他就已经这么做了，他那会有一点膨胀了，对，心态不太对劲了。
对，
所以说 complicated。
我说实话，我觉得托比第三部拍的真的是很奇怪，
有点恶心。
就他直接把就托比就蜘蛛侠好像是因为他自己受到太多爱戴了，所以说他就有点飘了，然后他就直接和格温也没有被附体，他就直接变坏了，然后附体之后就更坏了，他就去带着格温去 MJ 的舞厅去羞辱 MJ， 反正当时很多粉丝就也不能理解吧，反正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也是不太能理解。但格温这个如果说出现在后面 MCU 宇宙里面，也不一定是 MCU 宇宙，我就说 Tom Holland 这个版本里面，那我觉得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现在的 MJ
赞达亚变了，请不起了，他太火了，请不起他吗？
哦，对，他进了那个沙丘，但他沙丘里面戏份好少
啊，
但后面
应该
是
以后会非常多的，毕竟是女主。
哇，真的是，他现在真的是巨火，如果是要引入格温不要这个 MJ 的话，那肯定是到时候会说应该是这个 MJ 他失忆之后他和别人好了，然后这样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就把他从这个宇宙里面请出去了。
嗯，
但他为什么火你们知道吗？他是因为蜘蛛侠火的还是因为什么火？
彭千浩说他后面资源比较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其实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这当然不是他火的，可能不是他火的真正原因，但是我个人觉得首先他长相特别有记忆点，比如说我在看第一部的时候，她虽然确实长得不是特别漂亮，或者说不是那种美艳类型的，但是我确实能看她一眼，我就能记住她，之后也会非常注意她的长相，以及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形象以及性格，她跟她的那个MJ 的性格非常的贴合，就我有一种她在本色出演的感觉，所以这个是让我对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有可能现在爆火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身材也很好，然后他舞台表现能力啊，他红毯上面的展现能力，我觉得他就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人，然后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魅力，这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比较火吧，就跟别人都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至少他塑造的这个 MJ 的形象我觉得是挺与众不同的，不是那种像隔壁邻居美国的就什么那种感觉啊，就是他就是一个学霸，首先是一个学霸，然后一开始不怎么说话，酷酷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很腹黑，然后真的是很有记忆点，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三部里面，其实这三部里面 MJ 的形象其实都在变。就第一部托比的话，就我感觉可能是和时代有关系吧，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觉着就女演员或者这种 MJ 这种形象可能就是花瓶，然后一直等着被救，对，就可能一直等待被救吧，就作用比较小。然后到第二部，其实石头姐那个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出来已经开始变了，因为石头姐也是属于那种她可以帮上忙，然后她帮忙打人，然后最后还帮忙去摁那个电塔，虽然说也是因为这个她后面也死掉了。但第三部里面我感觉她是希望去塑造一个这种角色，就可能现在大众可能会更喜欢的一种角色，或者觉得更酷的一种角色，就是现在的这种 MJ， 他不是去迎合的这种感觉。但是这就提到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在第三部里面其实也没有干太多事情，就是比我想象中比我期待的要少很多。
是的，
但他戏份非常多，我感觉
对，
有很多他的感情戏。
对，但他拍感情戏又拍不出来，
对，
像
那个葛温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一直搞不懂，小蜘蛛怎么跟
MJ 好的，
对他们怎么有这个感情的建立起来的？
对，其实应该是没有拍，他应该我理解，虽然说他在中间还出现在复联四之类的，但里面好像都没有太多 MJ 的戏份，好像就是蜘蛛侠二一开始。就是说 OK 我喜欢 MJ， 我现在这个 trip 里面我要去追他，
对，总感觉像是一个青春期少年突然就对谁有好感要去追他那种感觉，但是成功或者失败感觉好像小蜘蛛都可以接受，就没有葛温跟那个加菲那种我离不开你离开你我就很痛苦的那种感觉。
而且说实话，葛温和加菲就那一版石头姐和加菲那一版拍的恋爱那个是真的好。我看那个超立方他说那个导演应该是之前拍过就是爱情片，然后我们再去回看，哇，他真的拍的太有爱情片那个氛围了，就
夹带了私货是吗？
对，真的是，就他整个拍出来那种就是又期待，然后就两个人又拉扯，就哦那种感觉，就我们带着这个印象再去看的时候的确是就更甜了，就很完美。现在这个 MJ 就很少，你们俩可以去再看一下那版，就其实加菲的第一部真的挺好看的，这个可以看一看。
可以，
就你觉得三个蜘蛛侠怎么样？凯文觉得怎么样？
单纯表演上肯定还是觉得加菲演的，因为首先他呈现的他的那个，因为他失去了格温，然后他接住了这版的 MJ， 首先他从内容上他能带出来他更多的感情，所以他这一部分能让他把他的演技对这个感情的把握就体现出来，所以这一部分是非常好的。然后 Toby Maguire 他的表情一直是那种很沉稳很平淡，但然后你又能从他的这个表演中看出他是一个很成熟老练的蜘蛛侠，然后还有一点那种饱经沧桑的感觉，我感觉这个也演的让我能体会到这种。然后荷兰弟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一部可能演技就是更能体现出他演技，因为有那段妹去世的那段表演，我觉得他那个悲痛啊和他的那种无力啊都体现的挺好的。 然后最后还有最后那一段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全世界都忘记他之后，他跑过去找 MJ 和 Ned， 然后那种欲言又止的感觉也演得挺生动的。
对，我觉得这三个人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作为蜘蛛侠这个 IP 这个形象建立起来，其实没有电影之前肯定是靠漫画来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们三个演员又分别给这个形象或者说给这个角色赋予了不一样的东西。嗯，像托比就是他会有一种指引者的感觉，他经历的更多，或者说他思考的也更多，当然会给出更好的一些建议，并且别人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想听他的话。然后像加菲就是我觉得他把那个蜘蛛侠贫嘴然后逗逼，然后包括就是高中生比较天真比较搞笑的那一面也展现的特别好，然后包括他当然情感流露就不用再说了，实在是太好了，以至于哪怕像我没有完全没有看过超凡蜘蛛侠，我都觉得能从他的表演里面能感受到他之前大概发生过什么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像荷兰弟就是我个人觉得不太有什么记忆出他哪里演得好演得不好的地方，这我反而觉得他是演得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让我觉得嗯，他就是蜘蛛侠的，就是不需要演，或者说的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就发生了，然后他这个画面我看到了，我没有觉得我需要去评价或者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嗯水平很好的一个发挥吧。
说实话我觉得这三版蜘蛛侠各自有各自的风格，但是又完全不突兀，托比那个真的就是有点像父亲的那种感觉啊，就感觉他可能比这两个蜘蛛侠要经历的更多一点，就或者说时间更久一点，他已经处于有一点处于波澜不惊的这个状态啊。加菲的蜘蛛侠他是整体上是一个欢脱的，因为之前托比那个蜘蛛侠不是很欢脱，但他很欢脱，但是他又经历了很多，而且他其实不像 MCU 的这个蜘蛛侠有很多人在帮他，有朋友啊有什么，他在那边就完全一个人，他自己也说就他基本上在后面虽然还在行侠仗义，但已经打人也会就不再留手了，就类似的，就他其实是经历了一些，但是又因为他自己本来是个乐观的人，他脸变得沧桑了，人看上去其实沧桑，他也没有刮胡子啊之类的，但是他在说话里面还能看出来他是个很积极的，就包括他们三个蜘蛛侠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最后他们要就开战了，他突然说一句 I love you guys， 就那个真的笑死我了，只有他就这么欢脱，然后剩下两个蜘蛛侠都是我就完全被惊住了，说这个人怎么就这么 happy， 他其实属于一种拉扯，然后他自己就完成了那样一个救赎，他真的是演得很好，这蜘蛛侠我也很喜欢，就你虽然是可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你可能也受过很多不幸，但他不一定会改变你，不一定会把你变成一个很阴沉的那种人。然后荷兰弟这版，其实我觉得 MCU 这版蜘蛛侠应该是他在他们三个里面最幸福的，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在帮助他，就刚开始钢铁侠，然后后面 Happy 应该以后又是奇异博士，就或者说如果他能记起来的话应该奇异博士也会帮助他，然后而且他还有 Ned 还有他自己 MJ， 就很多很多就这些事情，而且他的确是没有受到什么非常严重的打击。对，其实本书死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轻描淡写的在 MCU 里面带过了，然后钢铁侠的死又不能归咎于蜘蛛侠，然后他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挫折的，就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后面我又理解了就这部电影里面为什么没就一定要死，就我刚才觉得真的是很太故意了，但后面我觉得的确是可能是他自己如果前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的话，那其实梅姨这个死完成了，他才可以说是真正经历了一个大的挫折，然后往上成长，然后完成他角色弧线等等。说回荷兰弟的这个表演，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就可能是两个，一个是刚才凯文说到那个他在最后和他去见 MJ 然后就决定 let it go 然后自己就走了，就那一块他前一秒还拿出自己那个纸条准备说，然后后面看到他那个创可贴之后就不说了，就那几秒的那个脸上表情的转变是我觉得他在这里面演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个地方就是他当时在雨中，其实一个对一个比较典型的镜头了，那可能主要是那个镜头语言让我印象是非常深的，我觉得他从那一刻开始他才可能承受那么大的痛苦，那一刻开始他应该是真的蜕变了，这是我在整部电影里面记忆最深的他演技的两个点。
说到这个钢铁侠，当时他在Happy 家里被 被他们揍的时候，然后 Happy 不是开车一直往那赶，我那时候在想，哎，要是 Tony 还活着就好了，是不会有这么多事。
天啊，哇，你这样一说，我真的，哎，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特别是我今天才看了就蜘蛛侠一和二，应该是一，它里面出事，那个船裂成两半，然后钢铁侠过来，而且钢铁侠过来两次来帮他，哇，真的是，如果三里面只，哎，只有钢铁侠、美队任何一个人在，哎，都不至于这样，啊，我真的是太感慨。小张说吧，小张说说你的，你的感觉
啊。我觉得三版蜘蛛侠，我打分的话，综合来看，我会，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加菲的表演，然后第二名是小蜘蛛荷兰弟，第三名是托比的那版蜘蛛侠。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托比那版蜘蛛侠，他表现的，不太像是一个少年，就是虽然他也一直在犯错，但是他的表演给人感觉就是他是个老年版蜘蛛侠，对，就是无论是他经历痛苦，还是一些挣扎，或者是他快乐啊、上头膨胀的那会儿，感觉他表情都是感觉一种很呆的那种感觉，我不是很喜欢他这版蜘蛛侠的这个演技方面的东西。然后加菲类版的话，我是最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本身像你说的，他是一个比较乐观、比较跳脱的一个人。对，他可能，在那些打斗戏里面，真的有点像死侍那种感觉，那种音乐会响起啊，然后。对，会很搞怪，但是他确实一直在经历一些很痛苦的一些挫折，比如说 Uncle Ben， 以及他女朋友的父亲也是跟他也是与他有关，就因此去世了嘛。然后他也是当时答应他父亲不要跟 MJ 接触，但后面他还是去，后面还是跟 MJ 在一起了嘛。但 MJ 也因此又跟他有关的去牺牲了，所以说也有很多他。当时很痛苦的一些名场面，就是在风中一个人站着那种，我觉得他刻画的还是非常的令人震撼的，就是让我没看过蜘蛛侠之前，我甚至都知道有了一些经典的名场面，我甚至都知道这是一个经历过痛苦的成熟的男人。对，我觉得他的演技很好。然后荷兰弟这个的话，原本我对他的印象，对演员的印象，我以为他是一个可能偏傻白甜一点的，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他的演技还是相当可以的。然后我最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其实就是刚才小木说的那个雨中的那个镜头。那个镜头其实就是上一幕就是梅姨死在了他的怀里，然后下一幕的话呢，就是他当时是在雨中给了他脸部的一个特写，头发打在了他的额头上，然后他眼睛很明亮，但同时又很迷茫。然后有一个镜头语言就是他在一个大屏幕下，大屏幕上是那个光头主持人说，蜘蛛侠就是一个灾难，就是厄运，就是他所到的地方都是那种破坏什么东西的，然后他被衬托在那个很巨大的那个发光的屏幕之下，很渺小，然后你就会立刻就会知道他一定是处在一个很迷茫很痛苦，同时又在一个关键的一个抉择的一个点上。所以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第三幕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你就刚才说了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评论，我们现在可以就简单讲讲，就可以从头开始帮忙回想，就各种就电影里面就当时给你一些惊喜的那些点。
刚开始他的身份被揭穿了，对，其实关于这个事情，我刚仔细想了想，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发现就是起码在 MCU 的电影里面，只有蜘蛛侠的身份是没有被揭露的，就在这部电影之前，其他人都是你觉得都是很酷炫的，都是很帅的，我就很拽，我就是这么屌，你能把我怎么样？然后他们都是能力也很强，没有人也会对他们怎么样，但是只有蜘蛛侠，就是他是一个高中生，他要过两面的生活。所以这个可能是对他来说非常独特，以及给这个电影增加了很多就是特殊性的一个地方。
那讲到这点的话，就我也想说一下，的确是就因为蜘蛛侠在前两部里面就他的身份问题一直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部里面就 在 MCU 里面也要体现出来，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它和前两部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在一个 level 上。前两部就大家知道了之后 OK MJ 马上就要死掉了，然后就他身边亲人所有都要死掉了，而这一部他的那个严重程度就是说 OK 那我上不了 MIT 了，我们三个人都上不了 MIT 了，就这个严重程度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后面去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就他限制的 MCU 里面，就如果这个问题对一个超级英雄来说是一个很严重问题的话，那其他的超级英雄怎么办？就这个问题是不能被这么深刻的带入进 MCU 里面，因为它就会影响到整个 MCU 的一个发展。那所有的英雄呢，可能大家出来就都会问，那你为什么没有就这个问题？的确，蜘蛛侠是一个小孩，但是别人就他可能自保能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别人虽然说他也是成年人，但他们其实碰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像猎鹰他自己也有很多也很多亲人啊，对，也就如果这个问题真的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的话，那 MCU 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会导致整个电影就他这个电影宇宙很难进行下去。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故意在这里弱化了这个问题，让他显得不是那么严重。你也带出来，就很多人可能第一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会觉着，就为什么一定要让全世界忘了他，就是因为这个咒语才搞了后面那么多事情，就觉得很不能理解，就这个我的朋友都不能上 MIT 了，这个理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电影设置里面就必须这样做的一件事情吧。仔细回想一下的话，当时 Peter 去找奇异博士，他是不知道就这个咒语会带来这么多问题的，就他觉得这也是个很简单的咒语，包括刚开始奇异博士也把他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咒语，所以说就有些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小虫会去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虽然这个问题不大，但的确影响到了他身边的人，然后他想去 make it right， 而且是在他看来代价不是很大的一个情况下，就这个动机还是很能理解。
然后夜魔侠出场了。
对，夜魔侠那一块真的我是很激动的，就虽然说我是没有把夜魔侠整个 series 看完，但是我当时就也
对小，我可以证明小木很激动，因为他看了两遍，每一遍他都会拍我的腿然后说哇夜魔侠，然后我就会很懵，他不是一个 lawyer 吗？
但是对，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电影院看到有一些人在叫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就很懵。
对，夜魔侠整一个就整一个 series， 整一个 TV series 都不是特别出名，我们那边应该只有就当时甘甘特别喜欢这个剧，但我没有特别看。然后，
它是一个网飞的剧，
对，
卖给网飞的。
对，而且当时 Marvel 是不承认这个剧是正史的， Marvel 其实不承认以前所有的剧是正史，包括神盾局特工也
那个确实不能承认。
对，那个
确实不要承认
那个已经有点太肥了。所以说夜魔侠当时出现，说明 Marvel 已经开始想着怎么去把他们那个宇宙收回了，包括金并不是出现在鹰眼里吗？
在鹰眼里面出现了，
我觉得应该是只有这两个人物会回来。然后夜魔侠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是不知道，但是他接的那一下就完全这是给粉丝看了，对，就太酷了。我给小张科普一下，因为夜魔侠是盲人。
嗯，是盲人吗？竟然
对，他是盲人
啊，
所以他戴个黑眼镜，所以他是
扮酷。
没有，所以他是靠着那个他也有第六感，有点像蜘蛛侠那个，对，蜘蛛 sense， 所以说他能很快的接住。对，那块真的是很厉害一个点。然后后面
不是咒语出现错误吗？然后很多人过来了，然后有一个章鱼博士吗？
对，
应该章鱼博士了。对，
但前面他们是应该先到那个 Doctor Strange 那个圣殿去，那个时候王竟然变成至尊法师了，这个让我都不能理解。我都不知道奇异博士下一步要怎么拍，因为当时古一说的是 Doctor Strange 是我们所有至尊法师里面最好的那个，所以
Best of Us，
对 Best of Us， 所以他在 MCU 里面有当过至尊法师吗？有，他古一死了之后他就是 是吗？
对，但是他弹指了五年，那王还在，所以必须有一个人来。而且王就告诉他在上期里面不是出现了，那个打斗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最后在片尾的时候还出现了。 就是去询问那个十环的下落。
十环的事情，对，跳到关于奇异博士的这个话题，
嗯，
就是之前呢，我是看到有一些网友或者有一些评论吧，会说，哎，古一还是最强的，如果古一在的话，灭霸肯定不会来地球，什么，然后古一死于特效太贵，什么之类的。我当时就觉得，人家古一自己都说了。Doctor Strange 就是我们最好的，你为什么你要非要说古一最强的，对不对？还说什么他是天王级人物，他比灭霸强好多。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里面，奇异博士自己的那种打斗场面，完全就是已经宣，就是有一种能力的宣判了。他就是说，哎，我就是很强，我可完全可以操纵城市级别的那个境遇，然后包括他就是。对于法术那种自由操控啊，然后特效给人，我觉得这段可能是我觉得看的最爽的一段特效，真的是非常爽，就是相当于是破了一下之前的一些所谓的传言吧，就是意思就是奇异博士很强很厉害，中流砥柱，下一个地方还是很强，这种感觉。
奇异博士应该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了，因为这样看下来的话，小蜘蛛不一定在了，那只有奇异博士能撑下来第四阶段，就整个大梁了，然后再加上猩红女巫，
他们要做那个青年复仇者联盟，那些人物已经一一出场了，虽然都感觉是一些无名小卒，但是
鹰眼那个，就我感觉还行，但是直到还行的这个地步，就
哦哦，你说啊，那个女鹰眼，
对
对 ，Kitty Bishop。
嗯，但我觉得他肯定要一个领军人物，就像美队这种、钢铁侠这种，要不然第四阶段就不会吸引那么多人去看。现在看来，好像只有 Doctor Strange 能托起这个大旗了。对，但他在这部里面就也很奇怪，就他那个法术他自己控制不好，导致整个失败了。就其实说实话有点
有一点牵强，对
对,
对，有一点、我是觉得小蜘蛛应该是打不过他的。
他在那个镜像世界里面，然后后面说是反正某一个数学的东西，
对，被数学的什么就把他用蜘蛛丝缠住了，然后还出不来。
对，
我觉得这是有点扯淡了。
对，而且他只有通过那个戒指才能画圈吗？这个我忘记了，一里面是这个设定吗？
是的，可能是、确实是需要戒指
才
画圈。对，
那如果他戒指被偷走，他不就弱好多？
对，因为印象中好像就是《奇异博士一》里面，他们就是会把对面的戒指收走，然后就是不让他们从另一个地方回来之类的这种。
哦，那是我忘了。对，那个，那说到这，那个 Ned 能画圈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搞笑。我不知道他是给后面铺垫还是怎么样，但他如果后面铺垫的话，那又不会把蜘蛛侠带回来，所以我感觉很有可能就卡了，卡在这了，
就是一个搞笑的剧情。我觉得他们对有人对奈德有解读的，他我看超立方说他在漫画里确实变成过一个反派，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个反派，但我觉得可能并不会对他有在 MCU 里对他会有那么多发展。
那个章鱼博士被制服的那个方式还是挺意外的，就是他好像显示自己配对设备、
对那个 nanotech 哦，那个也好酷、就反正他每次这种 reference 到了，就有关钢铁侠的，
对对对，
我都先激动一下。我是真的没想到他这样就被制住了，就感觉他们为了平衡这个反派，把每个反派也不能做的特别强，就除了那个绿魔。
刚开始吸收那个红色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增强自己的力量，
我也以为他
下一秒他既然是被他控制了。这点子很绝，
真的好多这种钢铁侠的梗，哇，那个叫什么反应堆被拿走，我真的超级生气。我当时就想着说，我说凭什么？你赶紧把他放下，就好烦这个人，我就感觉他就怎么能用那个东西？对，当然他最后那个电光人也是一下子被制服了，也没有特别厉害的东西。但那个电光人在他以前电影里面特别丑，然后他到这个电影里面。就他来参演这个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他在这里面不能用原来那个蓝色的那个形象，就一定要换一个形象。第一他以前那个也太丑了。
Jamie Foxx 演技很好的，他演那个江哥里面那个很帅
啊，被解放的江哥里面那个。
他在蜘蛛侠二里面真的我感觉有点埋没，他里面演的那个 nerd 完全就太刻板印象了。就有点过，但也有可能是当时电影都选那么拍，这个也是 几年前的事情。对，然后后面他们从那个桥上下来，又是回到那个地牢。
奇异博士给他派任务，要把其他几个人抓回来，给了他一个箱子啥的。
嗯
嗯，
对，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剧情比较意外的一个地方吧，因为一开始可能会猜测，就是比如他送回去，然后各自把这个反派再打死一遍，大家就相安无事了之类的。但他却做出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就是我要选择把他们集中在这里进行救赎。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吧，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电影按照我之前那个想法来拍，那就是三个蜘蛛侠同框一起打这些所有的反派，就是有点没有意义。讲到你完全可以分开打嘛，你之前打过了，你现在再回去打一遍 like 就可以啊，没有问题。聚在一起打好像也更没有意思，这种感觉，而反而是一种救赎，就是一个选择另一条路。这就是更，我觉得对这个多元宇宙的这个就是讨论会更多一点。那就是如果重新再来一遍，你会不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它结果会不会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它也是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讨论吧，以及就是包括这个想法，也是体现了就是赫兰蒂这个蜘蛛侠他有还是有善心，或者说他还是相信人性善，就是有善意那一面的一个体现吧。因为其实这一方面也是梅姨的一个选择，就是当时梅姨是真的觉得她想要去帮助这些人，然后也是这个想法间接的导致她后面就是被绿魔给害死了。哎，所以这真的是一环套一环吧，就是我们的选择真的是每一个选择都牵动着后面的很多事情，不仅牵动这条时间线，还牵动了所有的平行宇宙，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这里就是他对这个反派做的决定其实是整个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嘛，就他决定要救这些人，不是去把这些人杀了。而这个东西的确也是由梅姨提出来，因为他刚开始他就说 They are not my problem， 然后他要把他们送过去，但是梅姨说就你要帮助他们，他们过来了就他们相信你，你就要帮助他们，等于说是梅姨影响了 Peter。我觉得这里其实就最能体现出，其实在这个 MCU 里面，梅姨就相当于笨鼠的一个角色。在以前那些蜘蛛侠的电影里面，其实也都是刚开始蜘蛛侠决定不去拦那个劫匪，或者说不去管那个闲事，就虽然自己有能力，但是不去管那些人，然后所以说最后导致了笨鼠的死。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他最厉害一点，他不是完全反过来了，就是他有这个能力，然后是梅姨让他去管这个闲事，让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了梅姨的死。就他虽然是两个完全截然相反的，但其实都是一个关键人物，笨叔或者梅姨给蜘蛛侠让他带来的成长，让他更坚定了那个信念，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个信念。
嗯，
我觉得他是真真正正在这部电影里面把他带出来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包括梅姨刚死那一刹那，其实是大家都不理解的，但后面那两个蜘蛛侠就突然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我瞬间就理解。我觉得的确，你把它放到一个个人电影里面去看，我觉得是很难去想通的。就为什么他要去帮他们？为什么他一定要梅姨死？但你放到整个就是蜘蛛宇宙去看，其实就感觉这就是蜘蛛侠的整个一个命运，他就在那儿，他就需要自己身边的一个人来告诉他，就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一定要去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里是整个 MCU 就处理这块处理的最不一样，也是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在电影里面 Tom Holland 说了一个能力越大，然后 Toby 接了一句责任越大，然后最后他就说了一句或许梅姨就并不是死的没有价值，就是在说这个事情。对，就梅姨的死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就帮助他成长。
对，这可能是一个就像 What If 奇异博士那集说的一个 absolute point。
对，
托比和加菲的蜘蛛侠都经历了一个重要的人的死亡，对他们产生的影响，这可能是蜘蛛侠这个角色不可以避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剧情铺垫到那里，梅姨死是一个就是算是比较符合情理的发展吧。
你们当时看之前知道这个事吗？
我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真的很难过。
这个应该没有人知道。 但他说了那句话之后，我就知道他肯定要死了。
是，
对，
他一劝他不要把他们直接送回去，我就知道他肯定要出事。
没有，他说的
是能
力的大责任。
对，凯文还特意告诉我，完了说了这句话要死了。
对，是的，他那个命运简直就真的是写死了。但他的确给 MCU 小虫就带来太多成长，如果没有他这个 MCU 小虫，就感觉真的就没有特别大的就转职，起码和前两部比起来深度就一下子降低很多。还有刚才明明说的那个多元宇宙的选择，其实也是我也在想，就这些人被治好了回去，那他们那个宇宙不就等于说多出一个分支吗？就以前 Marvel 是这样说的，对吧？就你选择不一样，你回去分支就不一样。但是他现在引入索尼这个宇宙之后，就索尼这些人又不是他通过他选择不一样造成的。这个和
这也相当于是一些选择不一样嘛，因为他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里面，然后有人给他做出了一个选择，比如说改变了他的以前的一些，就是那些导致他变坏的东西嘛。
你觉得都能圆回来是吗？
我其实我这个时间线上的我可能说不清，就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说法是可能比较合理的，就是会多出一个时间线，就不然他原来在那个时间点上，然后他们点了那个盒子之后，他会回到什么时间点呢？他不是还会回到他要死的那个时间点吗？那不是又死了吗？这个是我没有太想通的问题，所以肯定是多出来一个时间分支，应该是一个 branch。
对，我也觉得就是比较像是他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每一个选择都会有一条线在往下发展下去。比如说他选择了把这些人治好送回去，那么这就是一条新的线。那么这一条线上发生任何事情跟以前那些人那条宇宙已经没有关系了，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无数向下散发的分支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不管他做什么样的选择，他都有无限的可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 TVA 那个郝康死掉之后还是之后的话，那就是说他们的那个 branch 不会被 TVA 的人剪掉了，就是会有一个 branch 出来了，应该是这个。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推测。
其实这里带有我一个问题啊，他 multi-universe 他说的是就和这部电影能对上吗？就我们以前理解 multi-universe 就是 TVA 就那套说法嘛，就你有一条时间线，你不同选择会搞出好多时间线，包括 what if 应该也是这一套，对吧？但是每一套里面其实人物都是有的，你像都有复联，起码每一条线你都有复联，只是大家就发展不一样，人不一样了。但是他带了索尼这一套进来，索尼那一套连复联都没有，就感觉他就不是一个，就从这个概念上来说不应该是 MCU 那一套，就郝康的那一套结论，郝康维护的那条时间线，我感觉他是另外一个，怎么说，就不是时间线宇宙，它是完全另外一个宇宙。我不知道这个是他只是为了把索尼这个东西引进来就完全不管这件事情了，就我只是随便加个东西进来，还是说他在奇异博士那个 multi-universe 里面有可能出现就没有复联的，就完全人也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宇宙的概念进来。
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很难圆回来，就是这个应该是圆不回来。或者他就说 Multiverse 和 Timeline 是两个东西。
对，这个是不是两个东西我其实现在
这就
不
知道了。这就不知道了。这个好像我也没看到有分析能说出个道道来。
就到时候看吧。
因为好像在 What If 里面观察者的用词也不是那么严谨。他都说在另一个 Universe 里面什么的，这就不知道了。也不是，他不是说在另一个 Timeline 里面。
对。哦 ,What If 里面那个奇异博士，他那个坏奇异博士和他片尾彩蛋里的那个坏奇异博士应该是没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个
我觉得可能是有关系的。
但 What If 里面那个奇异博士最后变好了呀？
是变好了，就是他就相当于看透了嘛。他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可能也是他搞一个 trailer 出来，像吊在你的口味吧，我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不是那个里面的奇异博士，但是他确实在那个 trailer 里面用，就是有龙从他身上喷出来。
在后面，
在奇异博士二的那个一个 trailer 里面，
他
施展了一个招数，对，是由龙从他身上喷了出来，这就是那个
捏的那个怪物
奇异博士用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点关联的。 What If 我最喜欢的一集就是那一集，我觉得那个是 What If 里面最好看的一集。
接下来一个问题， Peter 最后他到底 就反正他把所有人都洗脑了，然后大家都不记得他了。感觉这个他到后面是你觉得会找回来吗？就先问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如果你是 Peter 的话，你会给 MJ 说吗？
我应该是会给 MJ 说。
为什么？你就怕伤害、
哦、
明明你要小心。没事没事，你继续。
因为是这样的，在这之前就是我的身份不被所有人知道，但 MJ 知道的时候是很好的，对不对？
嗯，
对吧？那我很愿意回到那个状态嘛，对吧？就是有几个重要的人知道我是蜘蛛侠。
但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跟这两个人感情很大程度取决于你跟这两个人的回忆和共同的经历。那哦，那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确实应该去跟 MJ 说，因为确实 MJ 喜欢 Peter， 就哪怕是在荷兰弟这一版也是因为他是 Peter， 而不是因为他是蜘蛛侠之类的，而因为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挺喜欢这个人了，就喜欢荷兰弟演蜘蛛侠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可以说，然后先告诉一下他之前在学校的经历啊什么的，就把回忆这部分先补上，然后再说感情的事情，对不对？这也是对一个人的公平吧，就毕竟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发生的，不是告诉你，至于你怎么样决定，那我当然非常尊重，但我觉得 MJ 这么腹黑，他一定觉得这个故事哇太有意思了，我一定相信他是真的，然后之类的，我觉得这还应该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走向。
我知道吗？你这样怎么觉得？
我是 Peter 的话，我就不好说，因为我荷兰弟这版，我总感觉他跟 MJ 之间感情似乎没有那么深厚。就如果我是加菲的话，我肯定会去找那个格温。
嗯，
但我是 Peter 的话，我可能不一定会那么就确定的说去找 MJ， 我可能会考验一下他，可能会考验一下他，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他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是蜘蛛侠？先给他几个测试题考一考，通过了再告诉他。
对，这太嚣张，嚣张喜欢干这种事情，超级喜欢。
但就说到这个，就是奇异博士让全世界忘记蜘蛛侠，我就觉得这个解决办法来的有点突兀。说实话，就是最后那个世界裂开了，然后我想啊，是不是多元宇宙要来了？里面还露出了，就是我后来看解析是一些别的蜘蛛侠漫画反派的形象。然后突然小蜘蛛提给是不是全世界忘记我，这个东西就能被 fix？ 我就觉得这个有些突兀，但是可能也是就是为了铺垫，他就重新做回一个 community 蜘蛛侠吧。但是
嗯，
反正这个是我对剧情上觉得可以加强的一点吧。
我觉得让忘记他这件事情，就他首先他肯定是从电影层面，他面临一个版权问题嘛。索尼反正和这个 Marvel 合作，本来这一次都没差点没合作成，是就 Tom Holland 专门去讲才合作成的，最后反正因为钱的关系，然后就才拍了这部电影。然后第二就是，就他自己也说他可能不会那么长时间的去演这个蜘蛛侠了，所以他们可能现在做一个重启之后，不管对 MCU 这边还是对索尼那边可能都比较好一点。对，这可能是电影方面，但从这个剧情方面的话，我觉得他其实还是带到蜘蛛侠那个最经典的问题，就是我如果身份暴露会不会对我身边的人造成伤害。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加菲的蜘蛛侠里面已经讨论过的，加菲那个蜘蛛侠里面格温他爸就说你要远离格温，要不然格温就会带来危险，然后当时加菲给的选择就是 OK 我先远离， OK 我要远离你了，但是后面他没有远离一天吧可能，然后他后面又在片尾做出一个决定说他还是放不下，然后他又回去了，回去找了，然后找了之后最后的确格温也是因为他而死了，所以说这带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果他是一个英雄，他身边的人的确是有可能受到伤害的，虽然可能刚开始 MJ 在 Peter 身边好像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也没有受到伤害，但是你保不准哪一天就，其实在蜘蛛侠一里面也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他暗恋学姐他爸不就知道他是 Peter 吗，然后就说我会把你身边的人都杀了，就当时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带出来，但只是后面他爸就被收起来，就没事了。那在这个里面其实他首先是知道，如果他身份哪一天如果真的暴露了，那就会给 MJ 带来非常大的危险。对，而且可能这次叫什么，加菲可能没有跟他谈到这么深刻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他作为蜘蛛侠来说，其实三代蜘蛛侠除了第一代吧，就反正加菲那一版就最后没有和 就如果给他再一次机会的话，他可能不会去找 MJ 了，他可能就真的像他爸说的一样，就离 MJ 远远的。而且在这一期的话，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他为什么后面让所有人忘记？其实我觉得有点呼应他前面的，因为他前面的时候是和加菲当时那个状态是比较一样的，就他希望所有人忘掉自己是蜘蛛侠，但是他又希望他能和身边的人知道，他觉得身边的人知道他是蜘蛛侠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带伤害，他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们会被伤害这一层，然后是到中间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才意识到我如果是蜘蛛侠我会带来伤害，所以说他就包括中间那个号角日报的人不是说嘛，就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发现蜘蛛侠走到哪里伤害就带到哪里，所以他中间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所以说他刚开始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觉得无所谓，然后后面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最后的成长就是他觉得可能的确是需要所有人，就他可能走到哪里真的会给所有人带来伤害，所以他决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决定承担这一切。对，那加菲里面应该有类似的一句话就专门说这个事情了，然后后面所以说后面这个就他的剧情上我就能理解他就和前面呼应了，对，只是说如果他不这么干的话可能体现不出来他那种成长，因为包括他最后他刚开始也是想要的，只是最后他又想起来这件事情了，又想起来他的确带来伤害，然后他就不那么做了。所以如果我是皮特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去找那个 MJ， 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害死梅姨了，这 for sure，对吧，然后我又不能一辈子保证我的整个就我的 identity 不会被别人发现，所以说的确会带来这个伤害，那他们现在活得很幸福，那唯一的代价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幸福，那如果我真的承认了美意这个责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可能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就当然现实中我不一定，我只是说如果就我是蜘蛛侠的话有可能会选这么选，但我觉得每个人的解读可能都不一样，就还是看，其实这样对 MJ 也不是很公平，因为 MJ 当时也是非常希望 对Peter 去找他的。
我觉得他可以告诉他的，告诉他真相，然后也告知他的这个真相带来的危险，然后他要不要继续跟他在一起，或者他怎么选择，应当给他一个选择的权利，对，我很喜欢的那个加菲那个版本就是这样，就是他一开始一上来就告诉了他的那个女朋友他是蜘蛛侠，并且他女朋友后面也知道这个涉及到的那个危险，也是跟他在一起了。我觉得他起码就是告诉过对方，不像一代是互相拉扯，一直在我误会你，你误会我。然后二代就很直接，虽然二代的结局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起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幸福，而且也是女主自己选择的嘛。对，我刚刚觉得小莫说的很对的一点是，感觉这三个版本的蜘蛛侠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看起来。知道蜘蛛侠身份的就是身边的人好像都会受到一个伤害，所以这三代蜘蛛侠都会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告诉自己亲近的人爱的人就是自己的身份。
可以，我们在最后又升华了一下这个主题。好，那差不多，那这部电影总体来说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的，那我们就一起给个推荐分数吧，我给这部我推荐十分。
满分十分吗？
对。
哇，
主要是因为它是这一阶段，我觉得能挑起漫威大梁的一个片子。我如果都不给他这个片子，我觉得我对以后漫威应该是没有什么信心了。就我只对 MCU 来说，我觉得他在 MCU 这个表现、这个票房，就是这个精彩程度来说，他应该算 MCU 电影里面的评分标准应该是十分。对，
我给7.9分。
就
客观公正的角度。
OK 。
跟所有电影一视同仁的那种角度，我给8.6分。
可以，有零有整，非常 precise。明明呢？
其实我觉得确实也是8.5，但是如果在漫威里面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9以上吧，就是大概是一个必看的地方。即使没有之前看过任何蜘蛛侠，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情节确实很精彩，也不是特别需要之前的一些。故事概念吧，
如果我那天没有带着
你，如果你没有带我看前面几个版本的那几部电影的话，应该可能就当做一个普通的爆米花电影或者超级英雄电影看了，但可能会比较失望，因为感觉他也不是像钢铁侠那样那么超级英雄，就他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就他遇到问题他可以痛快的解决，他还会犯错，然后犯错的成本和代价会很高，可能会让我有点不是很能接受，但是通过前面几部的铺垫，我知道蜘蛛侠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有一点悲情的这种悲痛的色彩在里面的， 所以我还是可以理解这部电影的。对，
就还有一点，就蜘蛛侠他整个一个精神，就是说他是个平民英雄，就他和所有人都一样，他一定会犯错，对，但他犯错之后一定会修复他。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也其实体现的比较明显。对，嗯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